第二疑，问：诸法体空，本来无生，平等寂灭，今乃舍此求彼，岂不乖理？经云：净度先净其心，心净即佛度净，此云何通？答：诗有二意，一总答，二别答。总答者，要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，是舍此求彼不宗理者；如子住此不求西方，是舍彼住此，此还成理，不宗理。又转记：一不求生彼，一不求生此者，在断灭见。金刚般若云：如要作是念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。发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二别答者：夫不生不灭者，于生缘中诸法和合，不守自性，求于身体已不可得。此生生时无所从来，故名不生。诸法善时不守自性，言我善灭，此善灭时去无所自，故言不灭，非为因缘生。外别有不生不灭，亦非不求生净土，唤作无生。中论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命为假命，以命宗道义。又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生。维摩经：虽诸佛国基于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诸群生。又云：照例公时，要依空地随意无奈，要依虚空终不能成。诸佛说法常于二地，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。智者之言求生净土，达身体不可得，即真无生，此谓心净即佛度净。欲者为生所福，闻生即作生解，闻无生即作无生解，不知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，不达此理，横向是非，称他求生净土，即许无灾。此是谤法罪因，邪见外道也。我想会听的，我读一遍，大家应该懂了。这个第二个问题呀，他所问是诸法体空。诸法体空，注意这句话，诸法之相是不空，诸法之性是空的，性是体呀，就是诸法之本体是空的。因为不空，如果不空的话呢，产生不了诸法。有要不空的话，如果有，有自有有一部分，有上就没有下。因为空的话呢，包罗万象，上下八方都包括在内，它是空。那么因为它空了，说你从空而出的假，什么方向它都不相妨碍。说是因为空，所以是诸法体空，本来是无声的，诸法的本体是无声的，诸法的本体是无声，要有生有灭呢，是相，不是性。注意这个性相，大家分开。我们这个本性啊，性体啊，是无生无灭的，来来去去啊，有生有死啊，那是相。所以主是讲啊，什么生死的问题啊，根本不在乎他那个里边计较。因为它这个是相，所以有生死啊，有众生啊，有佛呀，有畜生，那它都是相， 但是本性是一个，这个性里边呢具足诸法，如果性里边不具足诸法，你这个相出不来。也就说明我们本性里边有十个种子，偏因窝修罗地狱鬼出生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有十个种子。这个种子呢啊，这叫性具，这个天台宗讲的性具，本性具足很多的种子，由这些个种子而成熟，外边的因缘也引诱，那么就产生啊，什么做人啊，做畜生啊，升天啊，下地狱啊，有这个相，就是成佛。我常常讲佛种从缘起嘛，没有缘这个种子出不来。注意我们这个施法界，我们都具足，你可以成佛，你可以做畜生，你可以升天，你可以做罗汉。所以是诸法体空，本来是无生的，平等寂灭，这个道理不错。今乃舍此求彼，那么现在舍娑婆求生极乐世界，岂不乖离？这个与理说不通啊！既然是平等的，既然是寂灭的，现在把看着娑婆苦了，要跑掉了，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这是执理废事。注意这句话，执理，在理上讲执理，而浪费这个事，舍此生彼啊，是事，有极乐有娑婆。各位知道极乐娑婆是一个，不是两个了。说是常常讲，生者决定生，亡者未必去。生的话呢是决定生，念佛一定生，但是亡的话呢不一定去，你坐地就是极乐。在娑婆这里就是极乐，你离开娑婆哪里找极乐去？见仁见智嘛。你要看的快乐，坐在哪里都是快乐的。所以是啊，经云净度先净其心，说净度啊，要先把你心清净了。你心里清净啊，四方八面都是清净的，在你眼光里没有派狼啊，因为你好嘛。说好人见着旁人都是好人，坏人看着旁人都是坏人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你的心好，在你眼光里没有这个坏人，就怕你的心不好。你的心不好是看着旁人都是坏的，这是看自己。你要是佛的心，你心是佛，看见旁人都是佛；你心是畜生，看见旁人都是畜生。这一点大家体会体会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说净度啊，先净其心，心净啊，即佛度净。你心里清净啊，你所住的地方就清净了，你所住的地方就是佛度，佛就是你嘛，你就是佛，你不敢承担。那么你所住的地方，你所行住坐卧的地方，那就是佛国度。此云何通呢？那么如果这样子讲啊，就不通达了。这个他还是因在理性上知理而废事。答，解释这个用两个方式来解答。第一个是总答，第二个是别答。总答呢，说求生西方弥陀净土，我是舍此求彼不中立者。如果你要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舍娑婆而求极乐，这个是不合理的话呢，那么如果你要只住在娑婆不求生西方，是舍彼极乐而住在娑婆还成病了，那么你还是有两头了，也不中理，也不合理啊。你说你不去，说去了不对，你不去又对吗？不去也不对了。又转记，那么他又，如果你另外再转记一个方式，一不求生彼，一不求生此， 如果说你要说我也不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也不在娑婆世界，也这个是很难缠这么一个对象。我说到极乐世界不对，到娑婆世界也不对，那是我也不到娑婆世界，也不到极乐世界，不知道你到哪里去。这是断灭见，断灭见，断灭见呢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我们常常讲，死了死了，一死就了。有的时候啊，不想活了，自杀了，这是断灭见。这个自杀在佛教里是最恐怖的，不能超生呢，他寿命不到嘛。说在这个阴间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。那个寿命，那个是鬼的寿命，那是无穷无尽，那真是鬼。啊，那个鬼他必须要抓替死鬼。他是冤死的嘛。冤死的他想超生不了的。阎王爷也不会审他。他必须找一个替死鬼替他死的。啊，所以这种啊是冤鬼。所以是这就断灭。断灭见的就是有情之身。现在一期而断绝，说我是有情的身体，死了为止，说死了死了，一死就了，就是断灭见，没有来生，没有轮回，这个是很恐怖的。那么相反的，见的身体是常住不灭的，谓之常见，说我这个身体呀，经常今生做人，来生还做人，这是常见。他不了解因果，你今生做人呢，你没有行人道啊，来生这人身就保不住了。啊，有的说是我今生啊砍了头嘛，20年之后又是一个好汉，不一定是好汉了，把你头砍下来，来生可能就没有头了。啊，那么就说明就是。这是常见也不对，常见就是今生做人，来生还做人，现在有很多很多是这样子讲了。那么这个说断见的，说这一生了的就没有来生了。这个两种啊，名字叫做边见，所以在这个烦恼里边就二边见，说有说无，说长说断，这叫边见。在涅槃经里讲啊，无常无断乃名中道。你不止常也不止断，不要执着，主要是止啊，学佛法就要破执着嘛。你不要止常也不要止断，应该是不常不断才对。那么说这样一部金刚经里讲，叫你叫就是破这个止常止断。说诸法因缘呢，个别，所以是非为常啊，也不是断。说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讲啊，断见呢就见五众灭，断见呢看见这个色受想行识灭掉，那么就不再生了。因为你要了解因缘相续，所以不是断。博此因果相续之理呢，就是断灭见啊，就是讲这个总达的这方面啊，以不求生彼，以不求生此者，这是断灭见。金刚般若云：汝要作是念，发阿罗菩提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。发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金刚般若呀，金刚经了，金刚经啊，说般若就是智慧。金刚经里边就是个，你不知道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，般若就是智慧，说是这个智慧跟金刚一样，金可以转刚，比如说这个人很刚直啊，不动，不被外境所动，就是刚。 金子可以转，你们说转不转？可以打成项链，可以打成手镯啊，可以打成首饰。这个金子是随你转的啊，这钢啊，金刚这钢啊，我想动不了。钢是凝蛇不弯这么个东西，说钢就是本体，金呢就是相，注意这个金刚两字，一个体相，在这个智慧里边，在体相两方面要把它搞清楚，叫做金刚般若经。佛陀在舍卫国为须菩提呀、啊，最初说净空，说最初啊，说一切境界皆空，就是讲《金刚经》里的话啊，说一切境界是空的。其次嘛，说慧空，第二段嘛，说智慧也是空的，净空、慧空。那么后来嘛，说菩提也是空的，说菩萨也是空的。一般讲说《金刚经》是空嘛，明空嘛，净空啊，智空、菩萨空。所以讲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以空慧为体，就是说一切法无我之理啊，一切法无我。我们学佛的呀，要断见，就是没有我，无我，不要执着啊，我执法执嘛，在我，不要执着。你说哪样是你的？房子是你的？财产是你的，靠不住吧？你能使用多久吗？我们最好有这种观念，我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你不要弄成所有权。你比如说我这个衣服，我使用它，你要用的话也可以用。这个房子我有使用权，到时候我一口气不来，我这个使用权就放弃了。所以是要无我，要不执着我。在法上不止，在我上不止。所以是金刚经呢，就不如大般若经的多，又不如心经之简单，所以叫做啊，大家讲的很多，学的也很多。你比如金刚经呢，有几段话，如露与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露水，好像昨天晚上很冷啊，外边有霜啊，这个霜太阳一照就没有了吧？啊，世间法就是这么回事情。人生在世就是刹那，一刹那间的。我们看见说活了几十岁啊，那天眼看到我们真是个一刹那就完了。我们看见那个虫子早上生了，晚上死了，但是。天人呢，寿命长的呢，看见我们的寿命太短了。说如露已如电，这个电也是，这个电灯一开就亮了，一关就灭了，根本就这个亮与黑暗与光明啊，就是那么一刹那之间。如露已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他又讲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说一切有为之法，注意有为法，有所生灭的法，有为就是有所生灭的，不是不生不灭的。你看一看哪一样是不生不灭的？历朝的地主做皇帝也好，争名夺利啊，能有几年呢？说南北三头卧土泥，结果都在棺材里边去了吧？所以是一切有为之法如同做梦一样，做梦如同幻视一样，变魔术一样，如同水泡一样，如同影像一样。太阳照在里边有影子了，太阳不照影子没有了。水里边打个泡，这个泡能够永远吗？啊，很快就会消掉了。如同做梦，你不能老做梦。不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就做白日梦，晚上做梦，白天也做梦，说这一生就在梦中混过了去了，梦里人呢， 说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话。说看见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没有下。也就是我们不要讲其他的，拿我们人类来讲，我们都是站在立足点的平等。不要比如说你有几只高啊，你有多肥啊，三围有多少啊，那都差不多。立足点的平等，这个大地是平等，我们都在这大地上面站着，这立足点大家是一样的，银河是平等的，银河是平等的。学问有高低呀，块头有高低呀，有肥瘦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但是讲音频的话呢，是一样的。如果要讲这个佛性来讲呢，更是平等，蠢动憨灵都是跟我们一样的。要讲佛性，佛性是没有差别的。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注意他这句话，这等于给你们讲一部《金刚经》了啊。一切贤圣，圣人、贤人，当然圣人比贤人还高了，贤人比凡人还高了啊。因为什么也这么高呢？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因为大家证到无为法。证到无为法而有差别呢，而现差别相。这无为法就证到本性了，明心见性了，证到本理了。你证到本理了，你可以现种种的形象，无有差别。有的时候现圣人，昨天跟各位讲凡圣同居啊，龙蛇混杂啊，那你要必须证到这个无差别性，然后再有差别，这个差别不叫做差别，就是四现。你像历代高僧啊，历代祖师说这个是阿弥陀佛再来啊，是观音菩萨再来啊，是什么菩萨再来，那是他已经证到那个无差别法，然后现出种种形象，那个形象呢不影响他本体。我们现在不要说是因为你没有证到这个东西，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见到你本来面目，没有见到你本来面目啊，那个叫差别，是真正的差别，真正的差别，你不能画等号的。又一句话讲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，生心无住啊，这个境界太高了。你要起心动念呢，不要被这个外边的境界把你拉走，无住，不要住在外边的境界，被境界喜怒哀乐把你牵走，是无住而生心。那么你生心而无住，你要生心了，看见喜怒哀乐了，你不要住在喜怒哀乐上。我想这个道理我这么点一下的应该懂啊，就是你那个心呢要是独特的，不要被境界所转。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果你要见的诸相非相，诸相非相是体呀，见到诸相之体，看见诸法之性，见到人之性，见到物之性啊，那你就看见如来，那个地方就是佛了。所以我们拜佛也好啊，念佛也好啊，你要见诸相非相，要见诸佛非佛，即见如来了。你别啊，这个是佛，那个是菩萨，那个是凡夫，那你这个佛越念越远了。你要了解一切都是佛，一切都是佛啊。那么你不要在这个形象上起有凡圣的分别。在这个生照啊，他说《金刚经》前半部啊说众生空，后半部嘛说法空，也就是生空法空啊，众生是空的。那么佛法是空的， 说如法语者嘛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嘛。说是就讲二空了。后来这个集藏大师说，前半部啊，是为前边这一部分说的，后半部为后边这边来说的。他要讲前半段呢，为立根因说的，后半段为顿根因说的。又讲是前半段呢是讲缘，后半段是讲观。我想这个是解释《金刚经》的这个说法不一样。阿耨菩提呀，阿耨菩提，我们常常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样的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略称叫做阿耨菩提。《涅槃经》的讲啊，阿耨菩提是以信心为因。大论里讲，大智度论里讲啊，众生闻我名者，心得阿耨菩提。他又讲阿耨菩提啊，就是涅槃界。阿耨菩提你就是涅槃，就是不生不灭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菩提就是大涅槃啊。那么也就是这个涅槃你要相信，你要信，你要相信自己你是未来的佛也，不要自轻啊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啊，不要因为是啊我是凡夫，凡夫是不错了，但是形象是凡夫，你的本性是有成佛的种子，不要看轻了。如果你要是把自己看轻了，那这是做地狱的种子，做地狱种子。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，起码你现在没有成佛，你这个种子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成佛了，因缘具足嘛。成佛要靠因缘的，靠外缘的，靠善知识的啊！没有善知识就等于一个种子种到土里边去了，没有水土之缘呢，没有阳光之缘呢，这个叫焦芽败种，这个种子出不来。如果有水土之缘呢，那慢慢的有外缘具足啊，就把你引到佛这里来了，引到你圣人的境界了。那么讲到菩提心呢，菩提心呢，这菩提是梵语啊，那么翻到现在的叫觉悟的觉，菩提者觉也，觉悟。我想觉悟很不容易，觉悟有识觉，有先觉，有不觉，有究竟觉。本觉就是我们本来是觉悟的，本来是觉悟的。遇见不好的因缘呢，迷了，叫做不觉了。然后遇见善知识，又开始觉悟了。开始觉悟之后，我究竟觉，绝不生迷，绝不生迷。我们本来是觉悟的。自己不应是自己了，本来是觉悟的啊，就等于啊，在矿之金，这个金呢，在矿里边呢是本来是有的呀，啊，那么然后把它拿出来了，出矿了，把它锻炼了，变成黄金了，啊，变了黄金不会再做矿了嘛，不会再放在矿里边了，我们就是在矿之金，这个金呢。在矿里边包着，在这个五蕴身体身心里边把它包住了，在矿之金。那么经过修行，经过锻炼，把这个矿开采出来了，变成黄金了。变了黄金之后，就不会再变成矿了，就是成了佛之后不会再变众生了。如果众生的话呢，那也是四现的。是《维摩经》里讲啊，菩提心呢是菩萨净度，菩提心呢就是菩萨的净度，菩萨的净度啊，菩萨到处都是净度啊，喜怒哀乐了，什么房子啊，到处都是净。你心净，国度净嘛，心里清净，你所接触的环境都是清净的。你心里不清净啊，你天天是鸡鸭鱼肉啊，或者是怎么着也怎么也是不知足的啊。 说心里知足，知足者常乐。心里知足啊，虽然是卧到陋巷里边呢，人不堪其忧。
十六观经里讲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你要发菩提心呢，你要相信因果，没有说发菩提心不相信因果的，这个因果很厉害。说我们佛教徒啊，佛弟子啊，这个因果站在首位，一点都不能错。这个因果很容易在嘴上犯毛病，那么嘴上犯毛病，像你们不会犯毛病了，就不准讲话嘛。但是心里边呢，这个心里边犯毛病比嘴里边犯毛病还要厉害。心里边呢，讨厌你，嘴里不要讲啊，那个心里边已经恨了，那个是因果。心里边，所以是这个深信因果，这是在十六观经里讲。在大智度论里讲呢，菩萨初发心，圆无上道，我当作佛，是名菩提心。就是菩萨在最初发心，你比如说各位菩萨，我想你们到这里来都是菩萨，不管你受过菩萨戒也好，没有受过菩萨戒也好，起码你放下七天就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把家里边一切事情都放下了，能放下就是菩萨吗？所以是初发心的菩萨，
圆无上道。那么所听到的、所想到的，都是无上的佛道啊。那么你所做的是佛事，做的佛事不是做的。不是做的这个凡夫的事情，佛教的事情啊，行住坐卧都是佛事，这叫菩提心。那么十六观经宣义里讲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把这个功德平等的平等作为平等布施，很不容易。布施常常有点功高我慢，说我帮助你一点，那么好像你就高了。如果是他站在比你高的身份来帮助你，我告诉你们，可以不要受，我不受你帮助。如果大家平等互助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这样子是可以。如果让你看着我很可怜的，你伸手帮我一把，对不起，我不许你要帮助。你一看我可怜，我自己不觉得我可怜。我想做人都有人格了，你们有没有这个人格我就不知道，我就是往这个方向走。不要找人帮助，不要找人可怜。所以是这个平等布施一切，这个发菩提心可以往生安乐国。注意这个到极乐世界很多的条件了。那么原是菩提心，有原理的菩提心。原是的菩提心呢，就是以四空四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个以四空四愿为体，就是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还有众生度，还有烦恼断，如果你要是原理的话，没有众生可度，没有烦恼可断，众生就是佛，佛不度众生嘛。金刚经的讲，你要说佛度众生，那是谤佛。佛眼看的一切都是佛，没有众生可度。注意这句话，佛的眼光看大家都是同体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能度所度。如果说有能度所度啊，那是在四方面来讲的了。如果约理的菩提心呢，一切诸法本来寂灭，安住于中道实相，而成上求下化之愿行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，那是我发愿，发愿。所以这个理的这个菩提心呢，跟四的菩提心呢不一样。二是别达，夫不生不灭， 在生缘中，什么叫生缘呢？就是生起有因缘，叫生缘两个字啊。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有因缘的，因缘而生嘛。你比如各位到这里来也有因缘呢、啊，那么有的报了名就来不了，这个因缘就不具足了。说生缘于生缘中，我想生缘就是命了、啊，就是色身以食为命，法身以慧为命，就是命。于生缘中诸法和合，诸法要和合，彼此要合起来，因缘和合嘛。我想和合是因缘的，心里发出来了，然后啊引导你成功，这是和合的。不守自性，求于身体已不可得。你在这个诸法和合，你把那个光看的和合这一面，没有看到和合的功能，没有看到和合的本体，不守自性，求于身体你不可得。那么你在这个里边求，你因为什么生的？求其生不可得，求其死也不可得，生无生，无生而生，说此生生是无所从来，说故名叫无生。不生诸法善的时候不守自性，言我善灭，此善灭是去无所自，果然不灭，也不生不灭，很自然。我想做人呢，应该是发财的时候也不要欢喜，受穷的时候也不要难过，要认命。你要是怕来生不好，这生赶快做功德，多拜佛，多结缘，多结点法缘，多结缘呢、啊，多结善缘，多结因缘，结因缘很重要。如果是你成佛要不结缘呢？来生你讲经没人听啊，你是光杆佛，说要解因缘，要对因，解因缘就是帮助旁人嘛，帮助旁人嘛，啊，替旁人解决困难嘛，不要把他踢到外边去。所以这个非为因缘生外，别有不生，并不是说在因缘所生法之外，另外还有个不生不灭，也不是说不求生净度换作无生。宗论就是中观论，因缘所生法这个四句话呀，就是天台宗根据这个四句话而建立宗的，建立天台宗。我想一切都是因缘所生，各位反省反省，你就是偷母胎也是因缘所生，你就是投胎那一刹那也没有缘，你也投不进去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说跟父母有缘，有缘才能投胎，没有缘你也投不进去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阴身，这个在这个有七七四十九天，七七四十九天那个时候就是等有缘的啊，看哪里有缘呢，他马上就到了，那个到的很快，也不要坐飞机，那比这个飞机快，马上就到就投胎。所以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呢，我说即是空。因缘是两种，一个因一个缘，光有因没有缘不行，光有缘没有因不行，这个两种所生的法，说因缘所生法，和合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因缘消灭了，缘没有了啊，光有因没有缘不行。所以讲啊，这个夫妻是无缘不聚，儿女无债不来，夫妻啊没有缘聚不到一块儿，有缘那么千里一线牵就把你牵来了。夫妻这个缘如果没有缘的话啊，我想这个大家会懂，这个夫妻要没有缘呢很惨啊。 说夫妻是无缘不聚，儿女无再不来，拼命的想生孩子，生了孩子不是讨债就还债，讨债把你气得要死要活啊，那小孩子把你气得你又重也不对轻也不动，那是讨债的，把你气死你啊，或者把你家当给你破的消掉光光的。儿女啊，他是讨债的嘛，这个讨债的事，这个儿女讨债的这个事迹很多了，这个故事也很多，不是故事，在报纸上也常常看到了。那么也有还债的孝顺的儿，这个孝顺的孩子啊，听父母的话，读书也读得好，做事情的也经常把这钱拿回来，把那个家里本来是没有办法把你搞得这个家里这个很兴盛。所以是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空就是因缘是两头的，光有因，单因不立，独缘难成。光有因建立不起来，光有缘建立也没有用，必须因缘合。那么既然是把它分开，那么就是空了。以名为假名，因缘合之后这是假名。什么叫父子啊？什么叫夫妻呀？临时叫一叫吧，来生是不是？大家想一想，父母这一生的父母，来生还靠得住吗？这是假名字。但是你不能说，哎呦，这个你跟你爸爸讲，我们是假名啊，这个也是不对。但是心里边要明白，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说是一切都是假名。假名，既然假名就不实在不长久的嘛，不长久的嘛。说这一生而已了，以名宗道义。如果你要了解这空假不二，空有不二，这个就是宗道啊。空假宗，就是天台宗所立的这三观。空假宗呢，没有离开因缘两个字。所以我们佛教弟子啊，不要忘了因果，不要忘了因缘。因缘因果，我跟各位讲过了，因果也靠缘呢，没有缘这个因果不能够始终的。因种子种下去了，果应该是结果，中间有缘，缘给你打破了。所以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宗道义。又诸法不自生，以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。再其次，诸法不能自己生，自己生不了的，诸法不自生。你要想生东西，你还得有个种子嘛，你不能说这个地下它自己还生出来。诸法不自生，以不从他生，也不是从旁人生的，还是因缘呢啊，因缘啊。诸法不自生，不是因生；诸法不从他生，不是缘生。单因不立，是独缘难成。不共不无因，难道说因缘合而生吗？两个男的能不能生孩子？两个女的能不能生孩子？说是不共不无因，就是同性也没办法生，也不能说无因而生，无因生就是一点原因没有啊，生出来。这个生并不是生孩子的生啊，当然生孩子也是这样子。那么就是一切的事情善恶都在内了，就是一定有因缘啊。说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生。维摩经随之诸佛国度，给予众生空而常修净度，教化诸群生。在维摩经里边讲，维摩经大家可能看的机会不多了。维摩是个老居士，维摩是个老居士啊，他的境界很高了，那都是。所以维摩现病相，说在佛教里边呢，佛陀说法 在这个四十里路之内，你要不来听经都犯戒的。四十里路之内要不来听经要请假的，要请假。那么维摩居士就请个假，说佛陀我不能来听经，我身体不好，有点病。那么既然是有病了吗，释迦牟尼佛就派弟子去看病了，问候。但是派哪个都不去，说这个老居士对出家人不恭敬，以老卖老的啊。后来说请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去，这文殊师利菩萨是智慧最大的菩萨了。那么这些个罗汉一看到菩萨去了，大家想看看热闹，说他们也跟来了。跟了两个人见面呢，就是谈不二法门了。说文殊菩萨问说，老居士啊，你因为什么叫不二法门呢？维摩渡口，把这嘴闭上了啊，是维摩渡口。维摩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，大菩萨你因为是不二法门呢，什么叫不二法门呢？大智无言。文殊菩萨不讲话，说真正不二法门呢，就是不在嘴上，这是维摩渡口，大智无言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两个人讲这个不二法门呢，天女散花了，天女散花。那么这花要落到这个罗汉身上，落到鼻子上粘在鼻子上，落到耳朵上粘在耳朵上，落到头上粘在头上，啊，说罗汉去花嘛，说这个是这个维摩就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怎么手也动脚也动干什么？他这个不雅观，这个和尚头上搞些花。他这个花要落到菩萨身上呢，落到那里就落下去了，就不沾，就是没有执着了。菩萨没有执着，罗汉还是有执着。结果天女把罗汉骂了一顿，他说我这个花可是没有分别了，落到菩萨身上因为什么不沾，落在你们身上因为什么沾，就是我们现在见着什么沾什么。声色呀，你比如听得好听的声音呢，心就走了，粘到了，这个心就被这个声音给粘住了。见到好看的东西，心就走了，就是见到什么就是粘到什么。说百花丛里过，一夜不沾身。说真正用功修行的，应该在六尘里面滚，六尘里面滚，粘不到你身上，这样子才是真正功夫。说并不是哎呀，我要闭关了，我要禁足了，根本就是怕外边的境界，你越怕心里边关不住的了，能心里关住就好了。你光把外边关住，心里边关不住，你闭关虽然关在里边，你心里跑那是没有用的。这诸法不自生，已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止无生。维摩经随之诸佛果度基于众生空而常修净度，虽然知道诸佛果度也是空的，众生也是空的，但是呢经常修净度，这个境界就高了。随之空啊，但是我不空啊。随之这个众生是本性的，但是也教化，那就是似不爱理，理不爱似啊，在理上是空的，空而不空，要教化众生。不空而空，没有众生可度，众生就是佛，这个境界高了。又云，维摩经里又讲，照例公时要依空地随意无奈。如果你要照盖房子，在空地上，你不是他这个地有房子，你不能再上盖了，这个地方很空荡，在空地上啊，可以随你盖。倘要你在虚空里面盖房子，那就是盖不上了。说你在空中盖房子，是空中楼阁，那就不可能。在空地上盖房子可以，这个地方是空地嘛。诸佛说法常依二谛，佛陀说法经常有二谛跟二谛的说法。二谛就是一个虚谛，就是真虚二谛，真谛虚谛，虚谛就是世间法， 真谛是初世间法，这个就是一个虚谛，就是迷情所见的世间之四相，与这个虚为实，所以叫做谛。二是真谛，就是圣智所见真实之理，是离虚妄，所以叫做真，这个理是决定不动，所以叫做谛。大涅槃经的讲是四谛第一谛啊，瑜伽论里面讲是唯识论呢，就是四熟谛或者圣一谛。那么天台宗所讲的，就四教来讲，便这个有七种二谛。藏通别圆这个四种，与这个别结通二谛、圆结通啊、圆结别，这个一共有三种。所以藏教，拿藏教来讲，我想这个大家也许没有研究过教派的，听到不太深入了哈。有藏教为实有二谛，通教为幻有空二谛，以及两种含中二谛，幻有为虚，幻有即空，不空为真，名叫通含别二谛。幻有为虚，幻有即空不空，一切法取空不空为真，名叫通含圆中二谛。啊，还有全别入通三谛，也全圆入通三谛。这个是在他们研究四教仪的可能懂了。那么所以这个常以二谛啊，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，说是不破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。除了假名之外，哪有和诸法实相呢？诸法实相在假名上而起的，穿衣吃饭就是假名了。我们中国的叫穿衣吃饭，美国人可能不，这个名字不叫做穿衣吃饭，这个鸟啊出生也不叫做穿衣吃饭，名字是假名字啊。那么所以是而说诸法是在假名上，你要了解是假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假名上被假名所转了，被假名所转了，被生死涅槃所转了。生死涅槃是假的，成佛做主也是假的，我们本性里边不具足，你成不了佛也做不了主，因为我具足嘛。那么外边成佛做主都是假名词，什么凡夫啊、圣人呢、啊？那都是假名词。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，智者子愿求生净土。如果有智慧的人啊，那么一言绝言的就求生净土，了达生体不可得。所以是生，生而不生。所以真正能到极乐世界，真正是证到无生了，生而不生嘛。能升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证到无生之理了啊！说是即真无生，此谓心净即佛度净。如果这样子讲啊，心净佛度才清净，心不净啊，到极乐世界也不清净。老实讲，心不净也去不了，眼净是分的嘛。愚者为生所缚，这个愚痴的人呢、啊，为了生所缚，天天是往生西方啊，求生西方啊。啊，求生，你们要了解生而不生，不生而生这个道理，这个境界很高了。所以是，这是讲愚痴的人呢，为生所，哎呀，娑婆苦啊，我也生极乐世界去了，啊，有苦有乐，是在你的分别，你要在苦中作乐，那个境界又不一样，你不以为苦，啊，苦乐是假象的，假名词嘛。苦乐是没有别的，你看见苦我看见乐，你看见乐我看见苦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比如说我们到这里打佛七，旁人看到啊，这些个人呢好像有点吃饭了，没事情做了啊，很好的假啊，又去拿假，不在家里休息休息，跑到庙里去天天哼啊哈的在那搞，他看着这苦吧。那我们看着他们乐了，是这般了、啊、这个不知道了生死啊，不知道求生净土啊，是可怜的、啊、见仁见智，这苦乐是没有标准的，个人所看的不同。愚者为生所缚，闻生即作生解， 听到生极乐世界就生极乐世界的了解，闻到无声就做无声解，听到无声嘛就做无声解，你就被这个生无声给牵走了，说这个是生，那个是无声，不知生即无声，你不了解生就是无声，无声就是生，不达此理，横向是非，称他求生净土，你不了解这个底，这个道理，什么是啊非啊，你因为旁人求生净土不对，那么这是谤法了，谤佛法，这个谤法很厉害，十六观经里面就怕你谤法，谤法不能往生的，谤法不能往生，佛法不能毁谤，你不信不信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毁谤，所以是谤法很厉害，谤佛谤法谤生谤三宝，不要毁谤。
邪见外道也，那么这些人呢是一种是个邪见的外道，我想生不生这个道理啊，再深入来研究一下。
天台宗三十代的祖师无尽传灯优希大师，他做了一部生无生论，他这生无生论呢分了十门，一个是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深度缘起，心度相继，生佛不二，法界为念，境观相吞，三观法尔，感应应运，彼此恒一，现位互在，就是他分这个十门。我想这个十门不要分别跟各位讲，这个讲不完。就是往生净土啊，就是真实的无声。你要能够往生净土啊，那真正的无声是理具四照，性起修德，理性具足的，理性具足善，理性具足恶。如果你理性不具足，你不会修善；理性不具足恶，你不会作恶。我想善恶你本性具足的，不是后天的，先天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，那是形象，人之初形象是善的，人之初形象是恶，一个性善的性恶，一个向善向恶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每个人呢本性里边都有善恶二相，说理具四照呢，那么理性具足善恶了，外边遇见因缘了来造成你的善恶，就是四照。说四照之后嘛，这个本性就起善恶，说性即缘起呀，这个性具遇缘而起，本性不具足，遇缘起不来的。遇缘起，你本性里边没有恶，你遇见再有恶，你不会起念，因为你本性有恶，本性有善，本性具足善恶，这是天台宗讲性具法门啊，是遇缘而起。既言无声而不妨直言有声，又往生本无声也，就是既言不动是无声的，不妨乃自言有声，可以是往生净土啊。本性弥陀而不妨有极乐教主，以教主就是本性所依的吗？唯心净土而不妨有极乐世界，以世界就是一心所现的。净土有声再多常见，净土无声嘛再多断见。你比如说雁过长空，影漾寒水，雁绝一迹之意，水雾流影之心。比如这空中的雁子在飞过去了，在长空，这个影子啊，雁子的影子印到这个水里面去，这个燕子它并没有说想印到水里边影子，它自然而然印进去的，自然而然印进去。那么这个水呢也没有意思把这个影子流到水里边去，也是自然而然流的，是一心念佛不生妄想，就是修止啊， 观佛愿力摄受，花开见佛就是修观，实际是念佛就是修止修观。一心念佛，一心不乱，要一心呢。各位念佛有没有一心？在念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家里？有没有想到旁人？那就不是一心，二心、三心，不止二心，三心四，那不知多少心了，乱七八糟的心。乱七八糟心念佛有什么用呢？那就不如你闭口不念，叫他们师父念好了。那么就是你要念佛的时候一心一心一意的一心不乱的念，这是念一句就是一句，不要牵挂，不要牵肠挂肚的念啊，就一心念佛，不要生妄想，在念佛的时候不要生妄想，这个就是修止嘛。无念而念，虽然是心里边不起念，自言而念，无念而念就是修观。那么修止的时候，你观佛相好为模式啊，取佛相好为模式，倘了微心所现呢，不取不着，不与因缘见相好，临终时嘛可分辨。如果你修止的时候，修止是一法不可得，一法不立，在修止的时候你要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那你见了魔了。修止的时候不应该有一法不立，不应该有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是魔影啊。就是我们念佛的呢，常常经常自我陶醉，我又看着什么了，那看着什么，看见鬼了。如果你要修止的时候啊，你要取佛的相好，这是模式。倘要是你了解唯心所现，不取不着，知道这些相好啊是我心里边所现的，不要取，也不要执着，也不要向旁人讲。我们念佛的常常有点境界了，动不动就是夸耀自己了。我有打坐的时候啊，我看见佛来了，又看见摸我的顶了，我头上有个包了。你头上有个包，是头上是个瘤吗？哪是佛给你摸的？所以说你要了解这个见佛相好，到什么时候可以见到？临终的时候可以分辨。临终的时候，平常不要讲，有道无道，自己知道，我何必向不郎道呢？是不是？你向旁人道什么意思？你是为名为利为供养，叫旁人夸赞你，真正不必。那么但是到临终的时间呢，就是有道无道，那就是在临终那一念能现出，临终可以现。那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，那真正是来接引你。不过这里边有一个认识，如果我们念佛的希望佛来接，希望菩萨来接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来了，那是魔。如果你念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了，那也是魔，可千万不要去。因为你所念的不是他来的，不是你所念的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常常都是我们念佛的看到佛来接啊，不管那三七二三什么人来了，我都跟着去，那就很容易进入魔道，进入鬼道。他这些个魔鬼他可以现魔相鬼相，它可以现象现佛相。那么所以是你要是常常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坐着的，那么站着的佛来了，哎呀不对，这个不是我所看到的，我所看的佛是坐佛。或者所以我们常常要观想这个影像啊入到脑子里，那么平常所看的是卧佛，那么坐佛也不对，看见是坐佛站佛也不对。他不是啊，我是阿弥陀佛呀，你是这个我所念的，我来接引你，可千万不要去，因为不相应，不对。尤其可以分辨的，在这无常经里讲，临终这一念呢，十法界都来接你，天眼我修罗地狱鬼畜生 身为圆觉菩萨佛都想接你去啊，增加他的眷属。那个佛也来接你，跟他们在一起，这个吵吵闹闹的来接，这个佛就假的了，就是假佛。那么跟那个其他六道在一起的佛，那个佛不是真的，千万不要去，那是魔王变的，因为六道都不怕他们，他也想往前，那么鬼也想往前，那么你想这个佛还是真的吗？如果真佛来了，很远就放光啊，这一光一照什么都没有，自看的佛了，所以这个佛是真的，就是没有六道混杂在一起，这个你可以相信了，那他接你往生西方。如果跟这个六道在一起争你去啊，这个这是假佛，千万不要去。就临终可以分辨，有的念自佛啊，念佛念心，心净果度净，生佛不二，或者念他佛，佛佛道同，法身体同。唐朝紫葛山草堂寺有个飞西法师，他做了个宝王论，这个宝王论从前我讲过的啊。上卷呢一共有七门，他是念未来的佛，就速成三昧了。中卷嘛有六门，而是念现在的佛，是专注一境。下卷有七门，念三世佛。啊，这个是念佛未来的佛、现在的佛啊，三世佛，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的佛，念三世佛。有次名念的，有观相念的，有实相念的，这个念佛不一样。我说如果我这样子解答，我看这里面有这个问题。次名念呢，如同母亲想儿子，儿子想母亲，不相为远，净念相继，叫次名念。你们现在是次名念的，是不是天天打些木鱼来引磬啊，在那里念，打坐的时候也在那念，要止境的时候呢，就入了昏沉了，东倒西歪了。那个叫在昏中念，在梦中念。真正说是这个次名念呢，就等于儿子喊妈妈，有所求嘛。妈妈喊儿子啊，保护你，这如母一子啊，如子一母，不相为远。这个母子很亲的，母子连心嘛。佛与众生不相为缘，净念相继，这个叫一念一念的，一句一句的这么相继，不要搞这五音呢、三音呢、二音的，就是一念一音佛。我不是给你们说过吗？过去我们打佛七都是念一音佛，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念几音了。净念相继，如果观相念呢，就是观净度一正二报，气心于一境。观相念，心里想极乐世界。一正二报，一报就是七宝池啊、八功德水啊、鸟语花香啊，这个一报啊。正报就是佛像、佛身、观音像，就是观想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与你心里边相应，气心一致。如果有实相念，就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净自一如，不念而念，嘴里没有念。就像你们打坐的时候嘴里没有念，心里在默默在念，没有停，念佛不要停，七天之内最好不要停，甚至连睡觉也念，不过睡觉你不要出声念啊，就大家都睡觉，你在那就出洋相，说师父讲叫我睡觉也念，那不是打人家先岔吗？默念，睡觉的时候默念啊，在佛殿里出声念，说念而不念，是不念而念，净自一如，所观的净，极乐世界的净啊，念佛的智慧是一样。说十六观经讲的唯心念佛，般若波罗蜜经讲的这个实相念佛，大品般若经讲的这个无所念者是名念佛，就这个念佛的境界很高啊，无所念，真正你无念了，那真正念佛了。 我们现在无念就是妄想没有了，妄想没有，什么一正二报，什么净念，净念是对眼念来讲的嘛，眼净是二现嘛，啊，不是说啊我净念就是对我，那么净念相对的是眼念，我眼净不执着，眼净不执着无念，说真正的是这个念佛。根据这个四亲的往生论里面讲啊，就是观想念佛。头一天我跟各位讲四亲做的往生论，他也分了五门五愿的念佛。第一个是礼拜，拜佛念佛，不能说不拜佛啊，一个礼拜身体要礼拜。第二个是赞叹，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神金色向好光明无等论，要赞叹。第二个赞，用口来赞叹。第三是作愿，要发愿往生西方。第四个是观察，观察呢就是观想自己的这个啊心在哪里，被什么东西牵走了。第五个就是回向，回向很重要，回向就是悲心。这个论里面讲大乘善根难等悟机贤者，女冤机根缺，二乘总不生。现在很多就根据这句话呀，有很多的问题。这个往生论里面讲，说是大乘善根的戒，大乘善根啊，等悟机贤女，没有机贤的女人不能生极乐，六根不具不能生极乐，二乘罗汉不能生极乐。这些个道理是就净度果上来讲的，非因宗之名，这是在没有去以前还是有罗汉，还是有女的啊，还是有六根不具的，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女的了，也没有罗汉了，也没有六根不具了。他这几句话大家有时候常常误会这几句话，但这个无量寿经里讲啊，无量寿经三十五一共四十八愿嘛，在三十五愿里讲说，岂有女人闻我名字厌呢女身受宗之后扶为女相者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发过愿呢，说如果是女身，你死了之后你不愿意做女人，如果再现女相的话我不成佛，那么就说明到极乐世界女人可以去，到了那边呢就没有女相，不过女人很苦，怎么苦法我母在啊，所以是这个完全是难相，就是讲这个念佛不注重在这个形象。这个问题也应该不是我解答，应该主持和尚解答。我这是客串，我是奉命来讲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讲第二义，我来解答一下啊。他第一个就是说是冤亲债主啊，甚至法界众生在身旁一同参加念佛，是否真能带他们消灾？宵夜我想可以的，冤亲债主与你的有关系，与我们也关系，我的冤亲债主不是你的冤亲债主，这个冤亲债主不会离开你的，不会离开你，要离开你就好了嘛，他不离开你的，说我们生极乐世界要把这个冤亲债主还债还完了你才能走得了啊，这个冤亲债主你还不完你走不了啊，你走你到极乐世界你还欠我一条命你没有还，是不是？你还吃个鸡大腿，你经常跑腿，你不可以跑的。是冤亲债主始终跟你在一起，何况你们后边都有牌位。我想你念佛呀，不要为自己念，我这个现在又可以告诉你，为冤亲债主念。这个目标你们大家不要搞错了，为你的冤亲债主念。把他们超生，希望他们往生西方，他们往生西方你就没有冤亲债主了，你就是佛了， 因为我们不能成佛，就因为有冤亲债主缠着我们嘛，是不是？你不动嘛，你坐在这里就是极乐极乐世界，你有冤亲债主，你坐不住的呀。所以各位念佛呀，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不要为自己念，自己不要跑，要跑的要送的把冤亲债主送走，冤亲啊送走，这个亲情也很重要。亲情走的时候他要不送走，他要不走的话你走不了，你要走的时候他扯你腿，你不要走啊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冤家更不行，冤家你一走你还欠我的命，你不要走。我们念佛做功德呀，处处为冤亲债主做，各位记着我这话，这是真真于者实于者不旷于者不异于者，不要为自己，真正不要为自己，你冤亲债主走不了，你跑不掉的。此次三宝弟子参加法会，虽进入第二天，但心中莫名其妙的妄念，佛也是观想念佛，应不能，你谈何容易？你观想念佛，你知道怎么观啊？你要了解什么叫做观想念佛了，观相念佛了，什么次名念佛，把这些个名词把它搞通啊。这个网，这个什么这个十一论，你们可以带回去，没事情再看一看，把它这个啊研究研究，什么叫次名念佛，什么叫观想念佛，什么叫观相念佛，念佛有怎么好处？我想这个事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了。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慢慢来啊，不要急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说是佛请师父开示晨钟及暮鼓响起来的什么道理？钟鼓、暮鼓、晨钟啊，我想这个杜甫有一个诗：欲觉傲闻晨钟，令人发身省。有警悟的意思，这个朝钟暮鼓啊，不到耳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有个牵连台，这个牵连台的这个神识啊，不叫做灵魂啊，灵魂是基督教、天主教教的，我们佛教不叫做灵魂，叫做神识。这些个神识啊，在庙里边呢，听着早晚功课啦，啊，那暮鼓晨钟啊，要提醒他的这个反观自性，能够提醒他的觉悟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要提醒我们，这个打鼓是祭诵啊，打鼓你听着，我们在丛林里面要早晨上殿，一听着鼓了，早晨打鼓了，暮鼓嘛啊，早晨钟打完了，然后打鼓了，那你赶快要到佛殿里来。从前打仗不是打鼓吗？打鼓就往前冲嘛，往前进，鼓是往前进，钟是号令，钟是号令，号令一打，这个钟就等于我们这个军队里吹这个号一样，号令这么一响，大家冲啊，那鼓这么一响就冲，往哪里冲？往极乐世界冲，冲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叫暮鼓晨钟啊。昨法师开示念佛时心要想佛，此想佛是否观想佛？此名念佛是否知观想佛号？会心中无念，但口中有佛号，比较观想念佛与此名念佛，何者较能摄心？要口中念佛，心观世界父母恩亲师长。真正我们这个念佛呀，次名念佛里边包罗了观想观相，那么这样子就把你这个次名念佛给摄住了。次名念佛很不容易一心不乱，很容易打妄想，你打妄想就不如想佛，不如想佛像，不如想极乐世界，不如想啊念娑婆现极乐，这种想是清净的，不是妄想。口里念佛，心里想佛，想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啊，这是观想 观相
赐名，这个三个是一致的，并不是我赐名念佛什么也不想了，那你谈何容易啊？
是口念，心里不要想旁的哦，口里念佛，心里想别的事情就不灵了，要想佛，你念什么想什么，就这么句话，念佛叫想佛，念佛要想魔就不对了。说念佛就想佛，想佛就观佛，观佛相好吗？观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是我们最初啊学佛的。请问是否有的法师因为因死后立刻往生，立刻往生，否认所谓的中阴阶段，因为念念牵流，如果有中阴就变成七道，怎么来个七道？请问师父看法。我的看法对的，立刻往生对的，看你念到什么程度。上品上升死了之后马上去啊，说有的马上下地狱也有，死了之后马上下地狱也有啊，这个罪过造到相当程度，死了之后没有中阴身的，没有中阴身，中阴身者的就是不好不坏，要等机会，这就是中阴身。如果你这个善根很高的，死了马上就佛来接引你，没有中阴身，或者你做忤逆施讷的，马上就下地狱，没有机会等你，不给你缓冲的时间。所以有的法师因为因死后立刻往生，这个应该了解什么条件立刻往生啊？真正是证到无生瘾了，那真是立刻往生。佛印是为中阴身，那就没有中阴身，立刻下地狱也是没有中阴身，中阴身就中有身，在那边没有去，这边死了，那边没有到，中间有这个神识。中间有这个神识叫中阴身，那么有了中阴身呢，就变成七道，这个七道不知道另外加哪一道啊？比如都讲六道，有的讲五道，六道轮回就是天阴卧修罗地狱鬼畜生啊，这个六道，天阴卧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这是六道。请问师父，你昨天提到往生后不可以立刻动一体，那么你对器官捐赠的看法如何？因为很多有器官在一直时很重要，必须在呼吸一停立刻手术，有的在呼吸未断即手术，至少弟子曾见过这种例子，请师父明证。器官捐赠现在很普遍，这是看你有这个愿力没有愿力。有那愿力啊，不会影响你的这个一切的心里边不会动。那个痛苦在你心里边不算一回事情。不算一回事情。如果是你又怕痛苦，到时候一痛苦的时候你就有痛苦你要把持不住，那可能就是堕落了。人死了之后要平安嘛，要静。捐器官是个愿力，那就舍身取义的意思。我这个身舍掉，然后帮助旁人，这是好事。那看你自己的病力如何了，这个是不能一概而论。显公长者就好像是这个大陆的人呢。显公这个显是写了一半，显公长者修行有诸德法门，各门都说自己的好，而宗派又有这么多，该如何取舍？既言末法凡夫根器机械，因为这个简体字我不太认识，为如何还有禅密之存在？对末法众生来说是在有进步，是唯一可行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如何选择？这就看你相应了。 法门呢，只有一个法门，佛法，佛就一个法门，没有这么多法门。所以《禅净律密台贤识论》是我们后来弘扬佛法的，把它分出来。佛法只有一个法，没有两个法，有两个法就不是佛法，只有一个法。那么这一个法呢，那么有的根性有力有钝，根性力的啊，很容易相应，根性不力的呀，那么这种上根立智的境界你达不到。所以把它分出来，有念佛的，有参禅的，有学密的。禅净律密台贤识论实际就是一个法，那个是方便，方便接引你，所以看你适合做哪一种法。你高兴念佛的，你就念佛了，一门深入，不要一边念佛又想参禅又想学密，那就耽误了，这一辈子时间很短，你时间不够的啊。选择与你相应的法门，与你相应的法门，这个是去修法门，再多没有关系，你不要站着这个法门去毁谤那个法门，是错的，那就说明你是外行了，你真是老外了。所有的法门都是一个法门，佛说法，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佛陀说法的音声是一个音声，众生啊，有闻一耳之十的，有闻一耳之百的，有闻一耳之零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课也这样子，有的听的故事很有兴趣，有的听的生理很有兴趣，各的根性不一样。法门也是这样子，与你相应的嘛，这个法门就是好；不相应的嘛，也不要说这个法门不好。你要说这个法门，说这部经好啊，那部经不好，那这部经与你相应，这部经就好的嘛。就等于我们吃药一样，不是说这个药贵就治病，不一定的。这个药不分贵贱，治病就是好的吗？法门不分哪一种，能对机与你相应的这个法门就好。八万四千也好，四千八万也好，那就不管它那么多，那都是接引众生的根基而说的。请问显公法师，为何佛法只有在中国才盛行，难道佛法不是没有地域性的？中国呀，是礼仪之邦，五千年历史文化大家不陌生，五千年。美国呢，它的文化只有两百多年，不能比。那么所以是在礼仪之邦，佛法呢没有离开这个宗教，因爱心与和平，所以到了这个，可能下文就会讲到道安法师做这二教论的这个道理。虽然当时有儒释道，说佛法到中国来还有点接触到老庄的思想，那么慢慢的才分出来，这个佛法才独立出来，他这个精神独立起来。最初到中国来，还是要迁就中国的过去这个道家的这个思想。说佛经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翻译过来的，也里边有很多的思想啊。那么现在后来的这个大乘佛法，那么一翻译出来呢，它的境界就高了。说并不是佛法只有中国才相应。你外国也相应，不过外国现在就慢慢的也就进入这个理的境界。如果在形象上来取呢，变成这个是迷信，什么供个像、拜偶像。我们不是拜这个泥塑木雕的像呢，我们是拜的心佛之像。拜佛拜心呢，拜佛拜心，这是个形象，不能说你到处拜。你不能到了厕所礼拜啊，那必须有个形象叫你来这个礼拜，并不是你临时抱佛脚啊，到没有办法的一个老太婆在那个佛前嘀嘀咕咕的，那个没有用的啊。 一会儿丢杯啊，一会儿抽个签呢、啊，啊，淹死了还烧纸啊，啊，搞不好老太婆还要多烧点纸存到阴间去，连人死了之后好花，那迷信到极点。哟，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就烧纸啊，那庙里边也卖，说我这个纸啊，我念过佛了，念过往生咒了，那么他买回去烧，烧的时候他没有死啊，存到阴间银行。你到了阴间银行，你还有业，你还能到银行吗？你怎么拿？还有说临死的时候烧点洋房子啊，烧个汽车呀、啊，烧个下女呀、啊，你烧汽车干什么？你自己会开吗？你烧洋房子，你往哪里盖呀、啊？你阴间有地皮吗？啊，那个迷信到极点了，迷信到极点，这种迷信来临它是有原因的。唐朝宣宗被安禄山赶到四川去，唐肃宗这个时候了解，肃宗以前淹死的时候叫义礼文，古文官资里面有义礼文，都是用真的金银财宝陪葬，埋在棺材里啊，陪葬他，因为是国宝应该流通，不应该放到棺材里去，而且容易盗墓，把这棺材给敲开，他都不是盗你的尸首，是盗你的钱。那么说是发明用纸来代替，黄色的纸代替黄金，白色的纸代替白银，用纸来烧。那么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吗？上边既然提倡吗？落得这个钱不要丢到棺材里去吗？那么这个是世间法，佛法没有叫你烧纸的呀，佛经里没有烧纸。那现在更糟糕，还有把往生咒都烧掉了，以为是念往生咒，往生咒可以往生吗？就买一些在庙里面也有卖往生钱的，说加持过了，那你把三藏十二部烧掉不是还好？那迷信到极点。说烧纸没有用，你到阴间你还能够，那么你能保证你死就做鬼吗？那很悲哀。如果是你决定你死了要做鬼，那真是我们都怕你了，那就怕鬼了。阴死不一定做鬼的，是吧？阴死了要来生投生人，你在阴间银行存款不是废掉了，拿不出来了。淹死了要升天，这个还能够用吗？淹死了要做畜生，变了狗了，你还能到阴间去取款吗？迷信呐、啊，迷信到了极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人要死了吗？一定要烧两张纸，在社会上习惯，就是。这个烧纸是社会的习惯，不是佛教的啊！不要把它沾到佛教里来，因为佛教里边有往生这一幕，送往生，社会上面有这个慎终追远这一项。那么一配合，以为是这个烧纸是佛教的东西，My，真正不是佛教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佛教又不能说绝对不叫你烧，要烧几张。意思，烧几张怎么烧法呢？现在的老太婆要折喜钵的时候，一边折一边聊天呢，张家长啊李家短，这个纸就变成张家长啊李家短。你要折喜钵的时候不要聊天，要念佛，一边折喜钵一边念佛，一边折喜钵一边念这个往生咒啊。那么就靠着这个佛的，拿纸做媒介，靠佛的功德，靠往生咒的功德，烧这个纸才有用。烧纸要会烧啊！如果不会烧，你烧的再多，所以很多要不了解，把这家庭烧了一半财产去了。那么你烧的时候，就是烧一折一张喜钵，阿弥陀佛。或者念一遍往生咒，不是纸的功德，不是纸的功劳，是你念佛的功劳，是往生咒的功劳。说这一点呢， 我这个因为是刚刚到三点半，时间到了嘛，所以我就讲给各位听听，打各位闲岔。